大家好，欢迎参加西部电子功率半导体产业跟踪二，国内市场供需现状如何？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部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西部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西部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好的，那我们那个电话会就正式开始啊，也是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参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国内功率半导体厂商的资深专家，就是也是在这个市场从业很多年的。对，那专家呢，咱们就直接开始哈，我就直接跟您请教了。对，就是首先呢也想好的，谢谢。对，就是首先呢想看一下，就是因为从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去看啊，就是我想先那个吧，就先麻烦您先就是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下游大概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领域，就是或包括这个产品大概是有哪些品类的产品，要不这块您先给大家先做个介绍，这样的话也好就针对性的跟您去请教，谢谢。
哎，好的，所以我们这边的产品有 MOS 管，然后超解就是 Cool MOS。然后 IGBT， 然后另外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碳化硅，那我们都是这个全产业的这个产品都有，所以对于这部分的市场讯息啊，然后一些技术都还算了解。
嗯，明白。那像下游的话是主要覆盖哪些领域呢？是各个板块都会覆盖，还是说会有一些侧重？对。
其实刚才讲的这些它就覆盖了消费电子，然后工业跟车规电子。那当然不同的领域，像一般的 MOS 管大概都是应用在中低压嘛，就是20伏到200伏这样的一个范围，那通常是做这个 DC-DC。然后这个 Cool MOS 超节，然后跟 IGBT 大概覆盖是650伏到1700伏。那是当然 IGBT 有一些大功率的是牵涉到这种3300伏、650伏的这个轨道交通或电网应用，那但是一般工业用的大概就是从650伏到1700伏这个范围，那这个就是一些 AC-DC 就例如说变压器、逆变器，然后用在储能，然后这个电机，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讲的第三代半导体，这是一个大概最近火了3到5年的话题，那就是用这个新的材料来取代现在硅基的这个一些产品，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带宽特别宽，所以它可以在很小的一个芯片面积，然后可以取代这个原本硅基的集穿电压，然后它的这个开关频率也会比较快，那就只有两种，一个是市面上的目前的主流，就氮化镓跟碳化硅这两种。那在应用上面的话，碳化硅主要是属于这种高电压带功率的，那氮化镓它的开关频率特别快，所以它现在很多人早期大概2-3年前大家用氮化镓来做很多快充头，可能你们都有这样的产品。那现在也因为它的这个开关频率的这个特性，所以大家就把它想要用到这个服务器上面，就是 DC to DC 的这一块。
嗯，明白，
大概
明白。
好的，
OK， 谢谢。对，就首先要跟您先请教一下这个需求情况啊，就是从您这边看的话，就国内就 我们先讲传统板块吧，就是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包括可能一些工业领域，包括可能跟车相关的领域啊，等等，就是从您这边覆盖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市场就我们看今年，就是比如说二季度、三季度，从季度层面，我不知道这种景气度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像您这边的一个订单情况啊，或者说比如客户的一个这种需求的这种迫切程度啊等等，就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就是要不您先给我们先大概做一个这个分享吧，谢谢。
好，所以从需求面来说，今年普遍都比去年来的需求强烈，那这也是因为从二三年开始就供过于求，所以大家开始在去化库存，然后市场上就销价竞争，那大家例如说以碳化硅这个材料来说好了，它其实衬底占了它整个材料成本的一半以上，那它的衬底事实上是非常难制作的，它必须在2000多度的高温，然后用 PVT 的方法去成长，然后所以它成长速度非常慢，那这也是过去在早期在二三年之前的碳化硅它是一个很高单价的一种器件，那但是从二三年之后，因为国内的这些产能都打开了，那大家因为这些产能就必须要去化，所以一下子把这个碳化硅的价格杀下来，可能是 50% 到 80% 的降价，那也导致大家会担心这个手上的库存，所以不太敢在上面做更多的使用和投资。那今年开始有一个转机，就是因为 AI， 那 AI 把很多这个原本使用在这些硅基或这些这叫特殊工艺晶圆厂的产能都拉走了。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八寸厂的这些产能慢慢，就是像台积电、三星，它慢慢把这些八寸厂都在淘汰。那所以原本这种功率器件通常都是在这种六寸或八寸的晶圆厂上面使用。那因为一部分的产能被就是 retire 了，所以就大家开始会去抢这个产能，就导致晶圆厂涨价了，大概从去年开始大概普遍涨了15%到25% 不等。然后另外就是功率器件里面封装其实占了很大的成本，那像一些中低压的 MOS 封装甚至占到 50% 以上，那封装这里面就会跟铜，然后还有银胶，然后铜导线框架，这些就会在封装上面就占了比较多的成本。那铜价其实从去年开始也涨了接近 50%， 那银也涨了非常多，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让封装成本也增加了大概 15% 到 20% 不等。那所以从今年出现的转机，就是因为成本提高了，然后另外 AI 的需求把产能都移走了，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几个现象，就是说一些厂商像士兰，然后华润、杰杰威这些国内的大厂开始先调涨价格，大概也是 10% 到 15% 就反映成本。那另外国际的 IDM 大厂像意法半导体啊英特尔、安森美、恩智浦都有针对这些产品去做调整。所以但是它这个其实不太是像这种22年就是整个供应链这种供需失控，反而是过去反映成本的一种调整，然后但是它可能是不同的结构，例如说你在 AI 用途的，然后你在车规上面的因为认证周期长，所以这个涨价是很确定的。但是在消费电子，大家只是把它的封装成本跟晶圆厂成本就是摊提上来让消费者共同吸收，然后但是需求并没有很明确的跟着增加。
嗯，明白明白。所以我听下来就是当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景气度回暖，其实两方面因素是吧，一个就是需求端，就是 AI 服务器这个是确实有需求，但其他的领域其实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好转。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供给端，就是因为成本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导致供给端在收紧，所以它不得不去就是涨价去 cover 它的这个成本的上涨。所以我们表现出来呢，就是看到需求开始起来，然后呢这个原厂这边就是也开始去涨价。对，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吗？
是的是的，完全没错。
嗯，明白。对，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这个 AI 服务器这个需求，就怎么去理解它这个需求的这个释放啊。因为其实 AI 服务器这个需求说实话，从这个服务器出货量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跟去年相比确实有增长，但这种增长呢，我觉得可能几十个点的增长应该还不至于说把整个功率半导体的这个需求全都带起来。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需求为什么会导致整个板块性的这样一个供需紧张包括涨价出现呢。对，以及它这个需求到底是来自于哪些具体的一些比如说产品啊，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料号等等。对，
我会这样解读，就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需求是全球性的。那假设你看不管是 A 股啊还是这个全球股市，只要是跟 AI 相关的这股价都涨得非常多。那这些 CSP 业者也都针对这个 AI 相关的设备然后做了很大的投资。那所以因为这样子，那 AI 需要什么，需要这些interposer CPU 这些会把原本的这个能够供给给功率半导体的这些产能去拉走，那就导致功率半导体它的产能就被分走了一块嘛。那所以它倒不见得真的是用在服务器上面才涨价，而是因为这个原本的需求端变少了，然后能够分给，因为相较于晶圆厂来说，你能够搭上 AI 这一波，你的毛利就会比较高。那原本功率半导体的毛利率就相较于是 AI 相关的是比较低的嘛，所以很多像华润，然后或者是新能集成，他们都会把产能放在跟 AI 相关的上面，然后减少对这个原本功率半导体的这些支持。那但是因为需求没增就是它的需求还是在，然后供给减少了，所以就看到这种交期普遍的变长了。今年大概看到交期都拉到了30到52周不等。
您是说是 AI 这一块吗，还是整体都拉到30到52周？
整体在功率半导体都拉到30周以上。
您指的拉到30周以上是哪些厂商呢？是整个市场都是这么一个状态，还是说是某些比如说海外大厂？
我看到的都国内蛮多厂商现在交货都要至少30周，像宏威、士兰这些我的理解啦，假设你现在去下单订货应该都要30周以后才能交货。
明白明白。然后再一个就是 AI 服务器它的 这个拉动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看它的这个弹性哈，就是 AI 服务器这个，首先它这个增长怎么去看它的这个需求的增长，比如说今年跟去年相比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增速啊，或者说规模的一个变化，然后以及它在整个这个功率半导体市场里面，它大概能有多大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占比，对。
我觉得 AI 服务器它对功率半导体来说，有一块很大，就是它是架构性上面的变化。例如说它英伟达它导入了新的这个架构800伏的 DCIV，那所以它也造就了一个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它直接从电网转到800伏。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看到很多厂商开始在研究并推出这个 SST，也就是固态变压器这样的产品，因应就针对这个 AI 服务器。那另外就是这个800伏，它要转到48伏，这中间的话，就会很多就开始尝试使用这个氮化钾这样的材料。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架构上面的变化，来导致这个氮化钾跟碳化硅在AI 服务器这样子的应用上面就变得很稀缺，然后也就对。
明白明白，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您就是公司自身的这个需求去看哈，就是我不知道，您个人的感受，就是这个需求当前是从您覆盖的这个下游，就是什么产品覆盖的这个下游板块去看吧，对，就是您觉得这个需求它。当前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种景气度跟过去相比是明显的在变好呢，还是说可能也差不多？对，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就是从订单上看也好，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对。
今年大家的这个订单啊，然后营业额普遍比25年好很多。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状况以外，另外就是因为涨价了，所以不管是终端或者是代理商，他们预期后面还会再涨价，所以他过去可能不敢建太多库存，他们现在也都倾向去多预备一点库存，因为第一个交期紧张。第二个有预期涨价的心态。
明白，所以今年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需求比去年好很多？其实好的这一部分主要是来自于可能大家在囤货，就以前呢可能大家还在去库存，就现在呢大家已经开始囤货了。
对对，有观察到是这个现象。
明白明白，那真实的终端需求今年跟去年相比大概是什么状态呢？就比如说新能源车它的这个器件需求，或者说比如光伏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消费电子，就从下游最终端的这个市场来看，今年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我倒觉得终端，可能就是不同的产业会需求不一样。那只要是 AI 的话，现在都很热，然后车规也还有这个工控类的，今年的这个需求都是明显的变好。那刚才讲到光伏啊，消费电子啊。这个其实我倒是没有看到终端有太大的这个反应或需求。那但是就是这个，因为也是涨价了嘛，所以可能大家会想说要备一些库存，但是就终端方面的话，倒是没有我看到很大的这个就是需要。
明白明白，就是公共和汽车其实是看到从过去是有改善的，是吧？但是消费和光伏储能现在看跟过去差不多，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是的。
明白明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库存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从您这边观测到哈，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用讨论整个行业，就是 从您直接接触到的下游，或者说您了解的这个渠道的一些情况，就是当前的我不知道这个库存从今年比如说一二季度来看的话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就是比如说是去年四季度就见底了呢，还是说其实一直都很低，然后现在开始备货，还是说现在备完货现在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们从比如说去年 Q4 到今年 Q2 这个库存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变化？对。
哦，这个问题我倒是不太有办法量化它。但是
我们不用量化，我们对看趋势，我们只看趋势，不用太去量化它，对对。
好，我认为就是2025年大家都在库存去化，那基本上大家不太敢备库存。那今年就很明显的，你看到因为订单交期变长，然后变贵，所以大家反复的去追加订单，然后那就多备了，宁愿多备库存。然后但是至于跟25年比是多了多少，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数字。
没关系。对，那这种备货是哪些环节在备呢？是都是不是渠道商包括终端客户都在备，还是说是某些特定的可能一些领域在备？然后包括他备货是所有的料号全部都在备货，还是说只针对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缺的料号在备货？
就是现在看到比较明显的备货就是这个超节，因为超节它的就是 Cool MOS， 那因为它的这个 die size 比较大，然后所以它非常占晶圆厂的产能。那因为像蛮多的晶圆厂，包含这个东部韩国东部，然后国内的华虹，都把相关的这些产能移到去做 BCD 啊，然后去做这个 AI 服务器相关的或这个 driver 上面，所以超级的产能非常非常缺，然后大家也都一直在备货，然后下订单。那另外 IGBT 也是另外一个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去备货跟下订单。然后碳化硅，今年也是因为碳化硅就是有刚才讲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议题，另外就是它大概碳化硅的价格也回稳了，它不像过去两年就是可能以这个 50-80% 的增加幅度，所以另外它也来到了一个甜蜜点，就是说它的成本大概跟相同的这些功能的硅能够去取代，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碳化硅大家去多下订单。
明白。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一些大功率的东西在备货是吧？这些高压的东西。
对，这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这也是我们公司的强项，所以我们就接到比较多这样的。
侧重这一块啊，明白，我懂啊 ，OK， 我懂，对。那您觉得这个趋势能延续吗？就比如说因为正常来说其实三四季度其实是季节性旺季嘛，就是咱们电子半导体板块的旺季嘛。对，那您觉得到三四季度这种备货是可能会逐步就趋缓呢，可能我就去正常出货就不再备了，还是说到季节性旺季可能我还进一步的去加大备货力度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订单需求都已经到年底了。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过去的客户可能都是这种短期单，那今年因为要抢产能，所以大家都就是一次去提了这个半年的 forecast， 然后确保说能够这些功率器件的厂商能够满足他需要的这些订单量。
明白。您说的到年底是指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产能，就是都已经排满了，是吧？就可能您说，比如说30周，
对，
那差不多就是
对，
8个月嘛，8个月，那你现在5月份的话，确实是到12月份去了，就基本上后面都已经排上了，是吧？
对对。
那这个订单的话，是客户一定会拿的吗？还是说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 forecast， 只是一个意向？
蛮多客，因为现在也是就是怎么说，你必须要给到订单，然后你才会被排到那个排程里面。然后例如说封装厂好了，因为铜价一直在涨，所以现在封装厂他要去买铜框架，他必须是就是下订单的话，他就要把这个所有的货款给到这个框架厂，那他们才会去买铜。所以也就这样子去催生出说他必须要真实的有这个需求。那不管大家有没有需求，大家都会先去抢这些产能。
嗯，明白。您说就大家去抢这个产能的目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将来还会继续涨价，是吧？
对对，大家觉得这个是会持续性的涨价。
持续性涨价。但是现在就是传统领域有涨嘛，就是我们抛开那种比如成本上涨啊，那种东西不算啊，那个东西涨了其实对利润并没有贡献嘛，那个只是把我们的成本给 cover 掉而已。就是说我们能够对利润能够实现正贡献的，是正向贡献的这种涨价，您现在能看得到吗？就是 AI 服务器那个我们不管了，那一块其实说实话跟国内关系也没那么大嘛，主要还是欧美系的那些头部厂商在攻。对，我们就讲跟我们最直接相关的传统的什么工业啊、汽车啊、消费啊这种，就您觉得这种能够实现正向涨价，有这种可能性吗？就今年来看。
我觉得目前大家只是反映成本，还没有到这个整个毛利率能够拉上来。那其实就像这种低端的消费电子啊，然后小家电，其实它的毛利还是挺差的。它只是大家现在是变得说小赚一点点，不至于赔钱。那但是不到说因为缺货，所以大家能够把这个价钱拉抬到例如说超过 10%， 就是跟每个产业比还是挺有相关的。那整个这个功率器件的市场，特别在这种低端的功率器件，还是明显的感觉到供过于求。
明白。但是这种供过于求，而这个终端客户又，就是还要去抢这个订单，就这两件事情它不是矛盾的吗？就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因为成本上涨，所以我要给下游转嫁这个成本，所以我要给下游涨价。但是呢，我又是供过于求的，那我这个转嫁这个成本，它终端客户他能接受吗？就他为什么会愿意接受你涨价呢？
我了解你意思，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反映到这个是一个叫做长期趋势，还是它只是短期波动？对，所以我可能要修正我刚才讲大部分都是这种高压的，就是例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些超解啊，然后 IGBT 啊、碳化硅这个应用领域。主要是在这种高阶的工业产品上面。那反过来说，这种消费电子啊或小家电，其实就是在国内就是供应商良莠不齐，那供给太多，那所以它可能是短期的，大家因为看到国内的这些头部企业涨价了，然后所以他们会去变得去可能涨价就会去选择其他的供应商嘛。那所以导致了一个短期的 乱象或者是变化，但是以长期来说还是因为终端并没有确实的这些需求，那所以就变得说可能还是要看后面是不是这个涨价潮会让这些消费电子啊或者是这些产品也催生它的需求出来，这个我就不好说。
明白，就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这个就是要看下游市场这个景气度能不能起来。
对，明白。
那就是这种涨价趋势的话，就是或者说我们如果看这个就当前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您说这个产能已经排到就是年底交期，各家交期看到都在拉长，那但是从这个原厂的这个产能来说，它本身又是过剩的，所以这个又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对。
哦，应该是说国内有很多这个晶圆厂，那它一开始建了很大很大的产能，那到目前它的产能利用率提高，然后去满足这些需求，那但是能够供给的这个产能还因为终端的需求，特别是消费电子跟白色家电并没有因为这一波 AI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需求变旺盛嘛，所以整体来说国内功率器件还是供过于求，我看到是这样状况。
对，这个整体供过于求跟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期拉长，然后下游接受
对
我们去涨价，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其实本质上是矛盾的，但这个当中我相信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是有哪些点是我们没有关注到的。
我大概会这样说，交期来说的话，应该是大家会倾向把这个资源放到能够赚钱的，例如说 AI 服务器，例如说这种高阶的工业电子，那所以你变得这些低阶的产品，你有就算有这种小客户的小订单，但是它排不上号，然后你就会变得交期拉长了。
就
是短期的资源，怎么说？就是它还就是产能还是你说，对不起。
没事，您是说就是产能总体上还是跟需求相比的话还是过剩的，是吧？
对，总产能还是过剩，但是它可能这段时间它把资源放在如果能够做这种就高阶产品的话，大家会把资源放在那一块。
那国内哪些公司您是觉得能够做高阶产品，然后切入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产业链的呢？
像士兰威、华虹，然后这个宇宏威这些 IDM， 他们基本上都有在这上面有投入，而且这些 IDM 它不只做功率器件，它也有像其他的这个 IC 类的产品，那他们很多是共用产能的。
明白。那比如说有几个公司啊，就像比如像什么东威半导，然后包括像什么时代电器这种做特高压的，包括像新年集成这种赛博厂，
对，
包括像新节能，它 MOS 这块也是做得很不错嘛，就这些公司他们在这个AI 服务器这个链里面，这个产业链里面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这种产品力包括竞争力怎么样？对。
东威我知道他做蛮多的超解，所以他今年应该也因为超解受惠。然后时代电器我并不是这么的熟悉，那新年集成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Fab 厂，但是它有蛮多不同的特色工艺，所以我觉得它在上面也能够灵活的去转换它的产能， 然后新节能确实也是做这个 MOSFET 的这些比较头部的厂商，所以他在这个 AI 服务器我不是具体很了解他切入哪一块，但是他肯定也吃到一块蛋糕。
嗯，明白明白。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从这个供给格局上去看哈，就是因为刚才您也提到可能大家都开始去涨价嘛，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价格战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呢，整个供给格局上或者这种竞争压力上，从您个人感觉上，是在明显的在释放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仍然会有一部分竞争压力，比如我不敢放开去涨，担心被别人抢份额之类的？
这个是有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带头的是这些有选择的头部，就是他可能不只做功率器件，他还有做其他产品的这些头部的 IDM， 那他们带头去涨价。那但是有更多小的这个供应商，那他也许就想说我不涨价，那我就看能不能捡到转单的这些效益。所以这个涨价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主要是一些大的厂商它涨价了，那但是有蛮多中小厂商它目前是维持价格，或者是根据不同的客户去调整。
明白。那现在这种竞争格局上，这种竞争就互相的这种激烈程度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激烈程度啊，
对，就是比如说您觉得这种竞争压力现在是在变小吗？还是说其实仍然竞争压力很大，担心可能被别人抢订单之类的？对，
我其实觉得今年大家普遍比去年都好做一点，所以我自己感觉竞争压力是变小了。
嗯，明白。那这个变小，那这个主要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就是供给的原因呢，还是说是需求的原因？
我会觉得是需求的原因。那需求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刚才讲到说这个供应商跟终端他们也开始备库存，那所以他可能是有用到的主要型号，然后或者是全部型号，它都备一些库存，然后所以就变得说会带动，然后大的这些头部厂商，他又把资源拉去做这些AI 啊，或者是这个汽车工业类的，然后就所以。这些原本厮杀的很严重的这些中小的厂商就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去调整节奏或者是改变它的产品线。那但是这些厂商要面临的就是假设我的成本增加，不管是晶圆成本，然后封装成本增加，然后我的终端客户其实对于涨价这件事情也还不太能够接受。那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个生意？
您刚才说他这个不太知道怎么去接受这个生意，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话我没太理解。对，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要付给别人的成本增加了嘛，那但是终端愿意付的这个价钱还在调整中，那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要牺牲自己的利润，然后来去以量制价。
嗯，然后所以呢，就是这厂商他就是说，您是意思是说他就会吸售，就宁可不做这个生意，还是说他可能就其实整个毛利率其实是在下降的？
他可能。我看到有蛮多人，就是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然后来去换取市场份额，因为这个是他在 过去他没有机会站到这个Socket 上面，那现在蛮多这个终端客户愿意尝试新的供应商，那所以他们也会尝试的去送样，然后以就是虽然它的成本增加，但是它还是会愿意去提供给这些终端客户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嗯，明白，就是说成本上涨，但仍然有一些这个功率厂商，它可能还是没有涨价，就是自己吸收这个成本。
对，
就是
对自己吸收，
还是很难去对放开的去涨价，就说明涨价这件事情可能现在还是没有那么顺利。就换句话说，
对对，就是以产业别来说，假设你是在这种这种家电啊，然后消费电子上面，涨价这件事情还是不是太能够接受的。你可能只是涨价的，例如说成本的涨价，然后由终端跟这个供应商各自吸收一点。或者是
明白，
或者是如果这种比较大的终端，那他可能会希望你就自行吸收。
嗯，明白。哎，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可能 AI 服务器需求比较好嘛，然后可能一些大厂会外溢一部分这个需求出来给到这个其他的一些传统领域。那这种外溢主要受益的是哪些厂商呢？或者说哪些品类呢？
哪些品类？对的，
对，就哪些品类以及哪些公司？对，
我观察到的是，例如说，IGBT， 那 IGBT 的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需求好很多，那应该是还有碳化硅这两种产品，它的这个今年的需求好很多。那我感觉是因为就是怎么说，这些碳化硅跟 IGBT 都是像自然然后三安他们有的这个产品线，那只是说他因为把大部分资源拿去做了AI 服务器相关的，那所以他们原本的这一块就被拿出来，然后市场上就有了新的需求。
嗯，明白。对，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拿出来的这一部分需求，就市场上是各家厂商去抢这一部分份额嘛，是每家都差不多，还是说可能哪些厂商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受益于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释放？对，
哪一家？这个我没有很好的例子，可能现在还看不清楚。
哦，没关系，反正就是咱们看到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需求释放出来，
对，
但这个需求呢具体被谁吸收了，这个其实暂时还看不清楚。
对，是的。
明白，没关系。对，然后再跟您再请教一下这个价格啊，就是价格的话，刚才您也都是提到这个涨价嘛，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就是从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先看已经落地的，就是比如说一季度、二季度，就哪些品种这个涨价相对会更容易涨，或者说涨幅更大？那哪些品种呢？就是这个可能这个涨价可能会弱一点。对。
哦，好，就是我看到的还是这个超跌涨价了，650伏的超跌，确实涨了蛮多的，然后因为它比较占晶圆厂的产能，所以目前大家都每一家都缺货。然后碳化硅在这种高阶 高压上面，应该是说高阶的，就是你放在800伏 HVDC 上面的这些碳化硅，这也涨价了。哦，另外中低压的 MOS 我倒是看到没有涨太多，可能就是5-10%，甚至没有涨价。
嗯，明白。高压的反而涨得还多一些。
对，高压涨，然后中低压不太涨。
明白。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 AI 服务器它的需求都在高压吗？还是说会有别的一些，比如供给上的一些格局啊、成本啊一些影响？对。
好，就是。AI 服务器因为它的架构转换，然后大家去像英伟达他提出这个800伏 HVDC 嘛，所以他就从这个电网直接转800，那这个就需要高压的这些他原本是用这个机械式的继电器，那就是那个线圈变压器嘛，那他现在用 SST 的话，他就是以这个高压的碳化硅器件，例如说3300伏，然后或者是6000伏这样子的一个器件来去做这个产品。那这个是涨价了，然后另外就是从800伏转到48伏这一段也是需要高压，例如说650伏的这些器件。那所以这两块高压都涨了，然后车用上面就是现在车子的这个电压需求也从原本的600拉到800，然后所以这也应用在这些高压，例如说1200伏的器件，1200伏的器件上面。
嗯，明白。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其实就想跟您请教的，就是您刚才其实一直提到这个需求可能来自于800伏的这个 HVDC 嘛，加上这个 SST， 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要到明年才会大出量的放量嘛？就至少当前是还没有正式的这个量产去出货嘛，可能有小批量的一些测试啊等等啊，但是没有大正式的出货。那理论上来说它应该不会影响到我们现有的产能啊，因为你现在都没有出货，你这个订单那不是都是是自己就是瞎想出来的嘛，就是并没有真实的订单嘛，那你这个产能还是放在这的呀。对。
对，没有错，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还在大家在送样。然后我刚才应该说的是，以趋势来说，这几个东西是会需求越来越大。
嗯嗯，
就是他大家看就是他未来性。对，嗯，
对，所以刚才您提到像高压这一块，他们涨价的话，就是这个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是预期后面需求会变好，所以我提前备货吗？还是说是真的当前需求很好，所以我去涨价？对。
我现在看到的是未来需求会变好。那现在因为这个高压就是碳化硅涨得并不多，不是这么多。那最明确的这个涨价的这个题材在650伏的超节上面，那也因为这个涨价，所以蛮多人在考虑用碳化硅来取代超节这个器件。
哦，明白。碳化这个是用在哪里呢？这个650伏超节？
它就是使用在 AC to DC 上面，就是例如说我们的市电220、230嘛，所以它会转换成一个48伏或12伏的 DC 上面。那所以像
明白
适配器啊，这些都是用这个，然后一些工业电源都是用这个。
明白。那除了这个服务器电源以外，就是别的领域还有哪些会用到这个超节的吗？
哦，蛮多的，像电视的 TV 板卡，然后手机的适配器，然后还有这个充电桩也用这个，但充电桩现在大家可能蛮多人转去用碳化硅，但是超节也有这种小桩也用这个，然后。对，就是你看到现在这种 AC to DC 的都还是以这个为比较主流、比较成熟。
明白明白。那超节这块涨价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比如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涨的，然后涨幅大概涨了多少呢？
哦，大概从去年第四季，那时候台积电跟三星宣布他们要把18寸厂做就是 retire 以后，然后整个8寸厂的8寸晶圆厂的产能就可能少了15%。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把产能转去 BCD，那 BCD 就跟这个还有 driver 上面，那所以超节它原本产能就是跟这些去共享的，然后就变了就变成说它的产能变少了，然后所以就导致它涨价。
嗯，明白明白，我大概懂了。然后就是所以您是说现在因为碳化硅就是成本跟超节的成本其实已经接近了是吧，所以说大家就会用碳化硅去替代超节。
对对，过去可能是这是一个新的材料，而且它的价格比较高贵，所以大家可能只是有一些就是新产品导入会试看看，那但是现在以这些老的产品大家也会去尝试，就是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采用的碳化硅来取代超节。
哦，明白明白。所以它的应用主要就是在一些电源侧去应用的，就是直接插到那个电源上，因为你220伏进来嘛，所以你需要一些高压的 MOS， 所以就会用超节，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电源都会用它。
对，是的。
明白。碳化硅这个成本现在跟超节差不多，是因为碳化硅是又降价了吗？去年到今年是又有降价吗？
现在碳化硅6寸，连工带料大概在6000到6500人民币左右。然后因为以相同的因为碳化硅这个材料它的就是这个能带比硅高了10倍，所以它要取代相同的功能的超节，它大概就只要1/5的芯片大小。然后另外它的开关频率也比较快，所以它能够让这些板上板级要使用的这些电容电感都缩小，所以你可以做比较小的 bond cost 的产品，然后你的 bond cost 也会跟着变少，所以这也是大家开始在动，就是在架构上面做革新的一个原因。
嗯，明白明白明白。所以是这个原因。就是哎，那刚才您提到碳化硅也涨价吗？碳化硅这块现在各家好像不是都是还在打价格战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涨价怎么去理解呢？
碳化硅我刚刚可能讲太快，碳化硅就只有在这些你要进到车上的或者是这个 AI 上面的才有机会去涨价。那如果你是这种消费型的话，基本上现在大家都还是持平，或者是因为供给太大了，那所以就并没有很明确的涨价。那可能碳化硅的模块也碰到涨价。
明白，我大概懂了。车这一块它能涨吗？车不是现在还挺卷的，是车现在已经不卷了吗？
车的话，车的话，对，车厂其实毛利还是蛮差的。那车上涨价，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车上电驱，所以这块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很好的资讯。我只是预期到这个从600伏变800伏，那所以它需要用到的碳化硅电压变高了。然后、
那它可能是一个新产品替代老产品，然后这个价格就自然就高了嘛，毕竟是一个更高端的产品嘛，那可能它同一个产品这个价格其实并没有涨，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对，然后因为你要用到比较厚的这个碳化硅的外延，所以这个会就是你的气垫的成本是增加的。
就
是你原本是600
伏，
然后你要对，你要变1200
伏。那你肯定价格
是，
那你价格是肯定是涨了，你这个是更高端的产品嘛，那这个价格变化这个很正常。对，但是同一种产品，这个有涨价吗？就这块我不知道您看到有涨吗？就同一款产品的话，
好，我大概从去年底开始关注，那原本这个碳化硅的价格从大概我想一下，前年从12000块人民币。然后降到8000，然后像现在降到6000到6500，好像大概就维持在这边，并没有再往下降价，那也没有涨价。
您说的这个6500是指啥？是就是一片6寸片的这个晶圆，就是加工的这个成本吗？
对，人工带料，包含衬底外，
人工带料
加工，
就是外延片。拿来做这个晶圆，做成整个器件的这一所有的全部加起来大概在6500块钱左右。
对，
明白。这个里面衬底的价格大概占多少呢？30%？
衬底可能会占到40%到50%。
您是包含外延吗？还是包含是包含外延吗？是不是？
等一下。衬底加没有，就光衬底可能就40到50，因为它这个是用这个 PVT 涨的，然后所以它大概现在衬底还是要占到40到50，然后外延大概就对吧，十几吧，然后代工也就剩下。外延可能要来到20到25，然后剩下就是才是代工费。
明白，对。然后最后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超级节 MOS， 然后跟这个碳化硅，那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中低压的 MOS 啊，然后包括那个IGBT 啊这一块，现在价格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说企稳不会再继续跌的，还是说可能会看到这个涨价的出现？对，
中低压 MOS 现在基本上也没有再跌了，因为晶圆厂都涨价了。那其实就看各个厂商有没有去涨价。然后 IGBT 的话，这个目前好像也是看产品跌。然后但是因为整个成本增加了，所以就他没有继续再叠价。
明白，但是毛利率也没有看到改善是吧？能看到毛利率的改善吗？今年？
今年好像目前我这边也还没有看到毛利率的改善。
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自己这边公司今年您觉得这个毛利率能看到改善吗？
目前就是少部分产品那我们有涨价，然后例如说刚才讲的超节，那可能这个晶圆厂涨了我想一下，涨了 15%， 那我们可能可以涨到 30%,20 到 25%, 那但是以中低 IMOS HBT 我们其实并没有调整太多的调整价格。现阶段了。
那中低 IMOS 和 HBT 我们的成本上涨了吗？
成本上涨了。成本上涨了，那所以我们只
是
把这个成本反映出来。
是成本上涨了，但是我们的价格能传导给下游吗？还是说传导不了？
我了解你意思。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看以量制价。那今天假设你的客户是我们希望长期合作的这些 Tier 1的终端，那我们可能会自行吸收。然后但是假设是这种小客户，然后订单量也不稳定的话，我们可能就直接就是这个反映成本以后价格给他，看他能不能接受。
明白。但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去做，那至少前提还是我们看到需求还是足够充分，能够把我们的产能给消化掉，对吧？那否则的话，那你不是产能就不满了吗？
对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因为现在所有的晶圆厂它的产能利用率都已经来到了80-90%。那所以我们蛮确定说，就是现在能够掌握资源的话，其实我们算是有底气说，我就算涨价，那客户也不会跑掉，因为这世界上能够提供这些低价产品的供应商也慢慢变少了。
明白。那换句话说，是我们看到总产能整个行业的产能其实是在下降吗？是有这个趋势吗？因为我感觉现在行业产能还是在增加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可能其实并没有增加这么多。
好，因为这次的这个涨价算是来得蛮急的，然后总产能是就是晶圆厂都还在扩产，然后但是它需要验证周期啊，然后需要时间啊，所以它是虽然产能是慢慢在增加，但是在这个短时间内能够提供合格的产品，然后能够提供有效的产能，没有来得这么快。
明白。所以那说明就还是需求还是有增加是吧？就是你就还是最开始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客户备货，所以导致需求增加。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总产能呢，虽然有在扩，但是新扩产能也没这么快出来。那现有产能其实被这个需求其实都能够 cover 掉。对，所以呢，其实就总体上能实现一个供需的一个紧平衡状态。
对。我觉得这是大概我想表示的。
明白。那您对下半年怎么展望呢？就是您觉得这个供需的这种紧张程度会进一步的加剧呢，还是说可能就是维持当前这么一个状态？
好，这个倒是好问题，就是说下半年我目前看到我的蛮多客户都已经给了半年的 forecast。但是我不确定说这个 AI 它的需求会不会更来得紧缩？那就是会不会让这个东西再恶化？然后，因为现在我听到的就是像这些什么 AI 相关的都已经缺到2027甚至28年了。那所以假设大家在 AI 上面再进一步的去把资源做了吸收，那功率系统这边的现在的资源没有办法这么这产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扩大的话，那可能这个现象又还会再更紧张。
明
不
白。
过我
所以
目
说，
前还
后
没有
面
看到
这
这
个
样的
东
现
西，
象。对，
目前没看到。那所以说，从目前来
对。
看的话，就下半年假设维持现状，那可能供需也就是当前这个状态，不会说进一步的更紧缺，是吧？
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子。那但是另外有一点
明
就
白。
是消费电子，我认为消费电子今年下半年应该需求不会太旺。那原因是因为就是存储都涨价了嘛，那所以就是如果你需要用到这些内存的消费电子，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吸收这个存储的成本。
明白，明白。其他领域呢？工业、汽车能看到下半年的这个趋势吗？
这个我倒是觉得是长期缓慢增长，就是它是持平，然后应该是它需求是逐步上涨，但是它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AI，然后这么样子的快速的去增加。
明白明白，对，所以，我听下来就是跟您聊了1个小时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传统板块消费电子可能就很一般，这个确实受到存储的影响，然后呢，工业汽车呢可能就维持现状，维持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长趋势，但可能不会太明显。所以呢，这个当中其实最大的变量就在于 AI 服务器。如果 AI 服务器的需求会进一步的挤压传统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空间的话，这个供给的空间的话，那其实下半年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更加紧缺，然后涨价的状态。那如果 AI 服务器的需求仍然不温不火，就还是维持当前的一个规模，那可能整体整个市场可能也就是维持当前的这个状态，但至少呢，价格不会再跌了，就是因为成本上涨，可能价格会涨，虽然赚不了超额利润，但至少呢，我们不会再继续降价，我们的业绩不会再进一步的恶化。对，我不知道这样总结，您听下来觉得合
对，
理吗？
你总结得非常好，对对，是这个意思。
OK，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我大概理解了，非常感谢您。那要不这个会先进行到
，OK，
这，也是感谢线上的领导的参加。好，那我们就到这，好，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